非常高兴呢，跟大家见面。我是79岁了，跟大家差了很大一个差距，是差60岁左右，也许61岁。我是37年生的。我对北师的首师啊，还有很多怀念，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呢，正好我们班的几个同学啊，到师大当学生了，所以我们常在这玩。那时候可能不是这个北区，可能就是原来那边叫南区是吧？还有一些印象。那时候校内还有点荒凉，刚刚成立没2年，大楼很快盖起来了。但是树木、人、老师、队伍建设还都比较差，现在已经是今非昔比了。所以来这儿再重访，也有一份感慨。来到这儿，我还有一个感触。就是在1996年，我父亲去世前一年，他跟我说过，他说河南有个豫剧团，名字叫什么呢？叫做狮吼越剧团。就是他呢，嗓子特别大，不使麦克风，上先生广场啊，他就让嗓子把声音送到每个听众。他说可惜啊，我没法从年轻时候开始锻炼。我要是从年轻开始锻炼，我得学大嗓门，跟学生大喊，这是晚年的遗憾。所以后来我，也这些场合也注意，我尽量不使麦克风，直接跟观众沟通，这样效果也许更好。不用，我尽可能站着，我相信还这点体力还有。那么从哪儿开始呢？我想我们轻松一点，先说个故事开始，就这个老人的故事。什么故事呢？大概是在1977年的10月，也就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一年的时间，他在另外一个同事的陪同下，那个同事叫做吴汝作，也已经去世了，去年去世了，老先生陪同到杭州的良渚。在那儿去看一些文物遗迹。那时候良渚的重要性还不是很突出，那时候人们的认识也有限，出土的资料也还有限，虽然历史比较久了。这吴汝作先生呢，陪同让这个当地的一个研究员叫做穆永抗陪同啊，去办点杂事，顺带呢要到那儿过停一下。于是让司机，一个姓韩的司机，陪着他，在一个路边休息。他呢就坐下，歇了一会儿，他问这个司机，问这个司机，他问什么呢？这老者就问他，问司机，这是什么地方？杭州在哪儿？这司机一想，这个老者已经很糊涂了。明明今天早上从杭州出发，从宾馆把你接出来的，到这儿还是杭州啊？你还而且是杭州郊区，那时候还不属于杭州市，是良渚了。你怎么问这是哪儿？杭州在哪儿？这司机不理解。到晚上把客人都送走，最后这司机送穆永康先生回家的时候，司机才说。说这个老人啊，提了一个很怪的一个问题，问杭州在哪儿，而且还说呢，这是杭州，那种老糊涂了。这司机把这事儿告诉孟永康先生，孟永康先生说这是个事儿，于是第二天、第三天跟好几个人说这个事情，别人都觉得很奇怪，有人能理解，有人不理解。过几年以后，按照这个思路，就在良渚附近找到很多新的遗物、新的遗迹，而且有新的出土文物。又过了几年，又是发现的成果。那么，这是古杭州，这个遇见证实了。所以他身上呢，有几个传奇的故事，虽然不是很轰轰烈烈的，但是很有趣的故事。 这里只是举其中一个，这书本里有的，我本来不愿意把书本东西啊再拿出来，重复，但是呢，我想可能有些人呢还没看这书，是愿意再把这事儿说一说。苏先生呢，他是很不愿意把书本东西照搬的再拿来讲堂来讲，一定要讲一些跟书本东西不太一致的东西，这是他的一个特色，他特点，也是他的所谓的缺点跟毛病。有人说他讲课海阔天空，不着边际，跟讲义啊离得比较远，总是离了讲义一定距离来的讲，不是照本宣科来讲，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刚才算序曲的序曲，不是正式的讲。那么序曲首先要讲什么呢？要跟大家交代，我是79岁的人了，是比较老了，对新东西知道的很少。第二呢，我是得过脑淤血，所以我说话说的有点结巴，一紧张一着急，人一多，嗓门一大，就紧张起来了，说话就不利索了。而且呢，我是1972年的时候离开大学，我在大学当过老师，到现在已经是46年没到学校讲过课了，所以是对，而且是学物理的，现在是搞地质仪器研制的，所以我是老过时的人。是个外行的人，对考古、对历史都不通的人。我要把这个底儿向大家倾诉，向大家交代。这是为什么呢？我在大学毕业以后啊，过2年就给我任务，让我讲课，而且给讲课的对象呢是比我低2年的学生。那时候第一次讲课，思想比较紧张，而且想的呢也是歪门邪道。我想我怎么办呢？我得让他们信服我，我得让他们老实点。我就没事儿，每天晚上到黑晚上去练习左手写字儿。我本来就有点左撇子，我左手写字儿，右手也写字儿。所以我登台以后，我先从这边写，一写，底下同学叫出劲儿，哎，原来这看不起这苏海芝还是个左撇子哎。那时候左撇子是很丢脸的事儿。我写完了，我不回头，我知道他们震惊了。完了，再把粉笔放到右手，再接着写，又写啊，他俩手都写了。我回家洋洋得意，跟我妈说。跟我弟弟妹妹说，我父亲听了以后很不高兴，他说你也是想向同学们示威示强，你要跟老师把你的缺点弱点不足跟同学交代，这是个做人的态度。所以他很不赞成这种耍这些花招的事，你老老实实交代你自己的缺点弱点，这样取得同学对你的谅解跟信任，他能很好的跟你沟通，给你帮助。所以以后我也遵守这一点，以很多场合的讲课，我把我自己的弱点、缺点、不足，我先说一说，这样反而争得取，让听众呢愿意听你的话，愿意听你，愿意接受你，也愿意跟你讨论。所以这也是一招，这一招不是为了耍花枪，而是说要老实实的干。所以同学们将来肯定有很多场合讲课、做报告、科学答辩、讲科学奖励申请，你不用这一招，一上来上讲课，一上来就是感谢大家听我的报告，谁都会说这话，这话等于说没说，你还不是说一点跟群众之间、听众之间拉近距离的话，这样反而有用，这也是一个技巧。既然咱们是到师范学校，我也把我的一些体会跟大伙说一说，结束也是结束，谢谢大家听我的讲课，你何必说这些虚的话，你说点更实在一点的话，具体的话，跟你的课题跟你的内容相结合的话，也许人们听了更有意义，而且能记一下记你的话。这是我当过几年的老师经验在这儿卖弄给大家，所以说我的第一个序言。我这稿子呢是准备的在北大做的报告，所以稿子还有写北大的痕迹，我本来想改，后来想就这样吧，讲吧，跟大家伙讲，是9天以前在北京大学讲过一次，前面讲的，在北大没讲，在北大讲一上来就是这些内容。北大的校门大家都知道很美很棒，所以我就提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呢是50年代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父亲向我提的问题，考了我。来北大怎么样？我说这湖水特别美，这话不假，谁都可以来 北大都有这个感觉，认为北大湖水不美的人但很少。但是这是第一层次的感受。再有呢，我想了很久，想出一点，你说过房子很棒，北大的房子是美帝国主义建设的，他那时候用庚子赔款的一部分再返回中国，他给回扣，而且他返回中国盖的房子呢还是很尊重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他很尊重，所以外形上还是像中国的宫殿，但是内部呢它是装置在当时是世界一流的，比如像暖气啊、电力啊、什么通风啊都做得很好，所以宫殿是建筑，这很棒。而且呢经过百年的风雨以后，现在的房子还特别结实，还照样使得很好，没任何毛病。这第二层次，我们还要再问我还有什么感觉，我实在想不出来了，确实想不出来了。我觉得好像这既有它只是老校区啊，不包括只是现在以后盖的新大楼新校区，就只是旧校区，旧校区就是西门进去以后最好的最好看的东西，那时候确实是世界一流了。所以毛主席思苏维登别的思苏维登这本文章里把思苏维登骂了很彻底，但是思苏维登在中国教育史建设上还是有贡献的。北京大学经过一二十年的建设以后，已经在世界上已经是一流的，这是不简单的，不容易的，还是费了很大心血。我会告诉我回答三呢是我父亲的回答的，我就都盖过去了。他说你没看到这个园林建设，园林设计是世界一流的，还是比较有名的比较好有权威的植物学家园艺学家他们来设计出来的。在哪儿呢？他要保证这个园子一年四季都有绿颜色，这在北京啊还不是特别容易的，这点上一般人都不容易看到。所以盖房子一两年你就盖好了，这园林要建设好啊得三五年，是有的树木可能是八九年十年才成气候。所以这点呢更值得赞扬更值得注意，但多数人一般都不知道，而且可能你在北大上学上了五年了，毕业以后都没感觉到，可是让人一提指点你再一体会确实是这么回事。大家在去北大去玩的时候也可以注意，一年不管你哪个季节你去都能看到绿颜色，这搭配挺不容易的。我讲这些事儿呢，您说你老是说些扯得很远的事儿，好像跟这个考古历史没关系。我的话的意思呢也是我父亲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认识问题啊有层次，有初级的有中级的也有深层次的，所以你要慢慢把深层次的理解体会要认识到，这才是真正的观察，真正的思索。而且有的时候一个老人或者一个有经验的人点拨你几下，这点拨一下很有用，如果这个老人没点拨你，这园林建设很好，因为你五年以后一走了也没印象，点拨以后你一出来一看果然是这么回事。所以我们学习也是这样，希望大家在大学这五年里面多体会多认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能有收获有体会，那么你在大学才真正的度过得很有意义。北京大学在90年代跟斯坦福大学签订一个教育合作协议，互派教师到对方学校去讲课。在北大签完了合同协议以后，他们代表团要求我们到你们的教室看一看。北大的老师啊校长啊觉得很不可理解，我们教室肯定是世界一流的，设备肯定是很先进的，但是人家要看让看吧。一看果然提出问题了，提出什么问题呢？说您讲坛太高，离着学生太远，这我们受不了。他要求这讲台很低，甚至没有讲坛，就是一个桌子就完了，这跟学生更亲近。这点我听了消息以后也觉得挺好玩， 跟我父亲说，我父亲这点值得考虑。后来正好有机会呢，我到美国去，有机会呢去密歇根大学去看，正好看见很多学生啊朝一个大教室汇总去听课，我呢也跟着混进去了，到坐在后座听了看了一堂课。什么叫看一堂课啊？因为他讲外文，而且讲的时候有机化学我一点不懂，但我就看了一堂，看他怎么讲。果然那个老师基本上没在讲台上，他拿粉笔写几公式，写一公式就下来跟你讲。而且有几次呢，把身子就靠在一个同学的椅子上桌子上，这么跟同学聊天，我那小聊天，他没写一个文字，光写符号。我体会呢，他只是讲他对这几个公式的体会，可能这公式呢学生都知道，可书本全有，但是他只是谈体会，他用不着拿英文再写，对人是什么理解什么体会来写，就这样来讲，来回走，而且看着同学走，我也受到很大触动。哦，原来外国现在讲课已经这样讲课，不是我们想的那个，按门就完，像一个神父呢在这布道啊，我是很神圣的，我想的很正确，这个问题该怎么回答，那个问题该怎么回答，你们记住了，这考试这么考，不是，完全是体会，没有一二三四的顺序。所以呢，咱们再往下呢，所以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大学这五年学什么，学什么东西算走，带走什么东西算是满意，算成功。我联想到我父亲台的那些谈话，写的这么内容。来北大学什么呢？可能一般的人想的，我一定要考试及格，考试功课比较好，我要拿到文凭，有了文凭我可以找工作，可以找到好的工作，这最基本的一个回答，第一个层面。但是我觉得还有再高一点的层面，需要学到专业基础知识，作为一个合格的历史研究考古研究队伍的一个成员，这第二层次了。第三个层次呢，可能就是现在考古人他的人生境界，他思想上境界什么样，他的思想高度是什么样，你要了解。也就是说考古历史他研究的前沿课题，前沿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你能掌握，你能知道。所以呢，我也想跟同学说呢，你在大学你要想得到什么东西，现在开始要慢慢策划，要慢慢考虑你自己的计划。所以我来做报告绝不是想达到这个目的为止，就说你对这个老人很敬仰，但是那老人跟我离得很远没关系，我还是我还继续干我的，而是说希望你们从这个老人身上，一个老前辈跟你们大家是差两辈人，他们的思想他们精神状态里面有哪些东西值得我们考虑，值得我们学习的。如果你能想到这一点，那么我就算达到目的了。而且如果说再稍微深入一点，我不跟你谈了，就是在大学里也许会有些人已经有一些思想火花的种子了，一个人呢在一生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思想火花的冒出来，就对什么问题有什么看法，发现什么样的问题，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也许在你上大学期间已经开始有萌芽了，但是也不明确，但是在以后呢会慢慢发展，慢慢发芽，慢慢长出果子来，有个过程，也就是有个潜伏期，就像我们得了病菌以后有个潜伏期一样，我们好的思想好的思想火花有了以后也是有一个过程。所以也许你在大学期间就已经开始有了思想火花的萌芽。我父亲还谈到，我们大学生应该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文化素养这个问题呢，从整个国家、民族到一些个人来看，都显得比较欠缺。但是他没有直接正面跟我谈什么叫文化素养，文化素养是什么。我一查网上呢又写很笼统，是你的世界观、你的价值观，还有你的人生观的体现，写得很空。我父亲谈的呢，比如说礼节、礼貌、 对一些问题的掌握是非观，这是很重要的。现在咱们国家恰恰往往这方面注意不够，很多地方啊，不是偏左就是偏右。人一生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不卑不亢，实际上结果很多人也包括一些领导人呢、啊，有时候很显得卑，不该卑的时候卑了，不该亢的地方亢了，所以适得其反。所以现在我们国家不管是外交还是一些内政还是什么事情，往往是有就是文化水准文化素养的问题存在，所以在大学生里面就要慢慢培养。而且文化自觉这点呢，文化素养这点，不完全是靠别人接讲课，靠自己自觉来慢慢修炼的。所以在北大副校长叫费孝通的曾经说过话，北大有个文化自觉，就是说自己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养水准。